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这一小时一样是由我微微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听好音乐喽，稍后会有很多有趣的生活话题。
你让他用戒指把你套上的时候，我察觉到你脸上复杂的笑容，那原本该是我赋予你的承诺，现在我只能隐身热闹。我跟着所有人向你祝贺的时候，只有你知道我多喝了几杯酒。我不能再看你，我依然都是痛，即使知道暗地里你又回头。我终于知道曲终人散的寂寞，只有伤心人才有。山风残留在我眼中，我没有再依恋的借口。原来这就是曲终人散的寂寞，我还想等你什么？你紧紧拉住我一手，又放开让我走，这一次跟我彻底分手。
一次
是这个社群的时代，网络的时代嘛，流行的就是这个短影片、短影音。这个应该大家应该不会否认吧？不管你喜不喜欢，它确实是一个趋势跟潮流哦。你甚至平常啊，在刷这个脸书啊，或者刷 IG 啊、YouTube 啊上面啊，都会看到非常非常多的短影片哦，用非常短的方式哦，截取一些重点，可能是一些好的哦，可能是旅游的，可能是美食的，主题可以说是百百种哦。我们之前曾经跟大家讲过，有人说啊，看这个短影片哦，看久了，大家很没耐性，越来越没有耐性。你没有耐性去做长的阅读，因为你只习惯短小的东西，人家帮你整好的重点，你才愿意看。那突然起来要你看一个很长的影片，就觉得哇，怎么这么无聊啊，或者是啊，好久怎么都还没有切入正题啊。其实这个现象越来越显著咯，有好多国内外的研究都证实哦，人类的专注力哦，甚至是对于长的影片的接收度越来越低，并且被专家认为应该是这个短影音潮流所引发的情况。那怎么会这样哦？这真的是因为我们的习惯已经改变变了，我们现在无聊的时候就刷手机，刷刷刷，滑滑滑，不喜欢就刷过去，越刷越快，源源不绝啊，那个影片一直给你推播。那你会不会在这个情况下又觉得其实影片是很无聊的呢？虽然你花很多时间，但你同时觉得很无聊，这听起来并不相违背哦，并且也没有矛盾。你原本是为了杀时间去刷手机，但是越刷越觉得无聊，并短影片的数量也非常多，并且都是五花八门的，但是你没有一个喜欢哦。这个现象哦，是来自哦多伦多大学哦的心理学的这个研究生哦去做的一个研究。他说啊，我们通常在看短影片或者是一般影片，最习惯就是快转，或者是只看开头就跳过。如果一开始没有办法吸引你的目光，你就会完全忽视这则影片。那因为这个现象看起来好像大家喜新厌旧，但是也养成大家很难被取悦，所以容易变得无聊，就算看再多的影片哦，都觉得无聊。这是一个来自哦实验心理学的一个实验说明，他们做了7项实验，邀请了1200位的测试者，其中一项呢是以大学生为主的这个测试者，让他们看影片的类型分成这种可以跳着看，另外一种是正常速度看。首先就是你要先专心看影片10分钟，然后用正常看，接下来10分钟可以随意切换7个5分钟的短影片。另外一个形态呢是看10分钟的影片，接着看50分钟的影片，但是可以倒回去或者是跳着看哦。结果研究结果发现哦，参与者认为用正常速度从头到尾看完影片更具吸引力，并且更有意义。那当然这个实验的前提是因为你要求你的实验者要这样看影片嘛，就是你一定要看满10分钟，然后再看50分钟。他们反而觉得可以把全片看完的吸引力是远大于只单看短的影片的这种现象。所以反过来验证了，如果我们疯狂的刷短影片，容易越刷越无聊，因为你找不到吸引你的地方，但是反而你看长的影片可以找到有趣的点。只不过看长的影片很多人会没耐性看完，所以你反而享受不到它真正的乐趣。这个研究生就指出了，想要摆脱这种无聊的循环，注意力是关键。就是我们在看东西的时候，你要尽可能的让自己专注。像是看影片的时候啊，你可以采取哦，去看那种没有办法看重播、没有办法加速的影片。举个例子，去看电影，你就要选串流平台，因为串流平台可以加速嘛，可以看到一半停下来，然后去干嘛，然后再回来继续看。你可以直接去看电影，因为电影就是电影院播放，你没有办法快转，没办法调慢，没有办法跳过。去尝试这种1:1的娱乐，我所谓的1:1哦，就是时间就是1:1，你没有办法快转的娱乐，你才能够完整的享受这个娱乐的本质，并且才可以得到这个娱乐带给你最全面的快乐，还有这个幸福的感觉。这是刚刚讲到短影片越看越无聊，你会不会有这个现象呢？喜欢刷短影片，你以为一直刷是为了找个乐子，结果找不到乐子，只是越刷越多。 很有可能你已经过度的习惯短影片了，加强训练一下自己长期的专注力，去看一些比较长的影片，比较长的剧集，尝试的不要按快转，不要按跳过，甚至加强自己的阅读，因为通常纸本的阅读是比较慢的阅读，让自己的速度放慢下来，也许可以得到意外的效果。有些人的烦恼不只是工作，可能还来自于人际交往。有些人在人际关系当中的挫败哦，反而是很打击自己的。工作做得好，但是人际关系不好，心理上觉得不安全感，没有一个寄托，其实日子也不会过得太开心。那到底如何去建立一个好的互赖关系呢？然后彼此的互信是有个基础的。那有些人做得好，有些人做得不好，做得不好的人就很慌张，或者是干脆就放弃了，反正我就不太会跟人相处嘛，反正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嘛，总归会有人喜欢跟我这种人相处，那恰巧我周边都不是。找一些方法自我安慰哦。到底要如何增进对彼此的认识跟了解，或者是假设你在人际互动上屡屡受挫，你可以如何来改变呢？首先第一件事情啊，了解别人。第一个，这个就很重要，不是了解自己哦，是了解别人。其实先对对方释出善意，相对来说你认真的认识别人，他的性格，他的习惯，他的说话方式，他的态度，其实哦，你会感受到哇，人真的是百百种啊。也许你认识完对方之后发现这个人超难相处的，认识完对方之后他有一些你过往不晓得的优点，或者是这个人比你想象当中的也许还更好处，也是有可能的哦。认识别人一定是感情的基础哦，并且这个认识别人作为第一位最重要的就是与他人互动哦，不是把自己放大，而是先去尊重别人，所以了解别人是最重要的。你自己能力再好再强哦，如果你不能去理解他人，其实这一切都是不用继续往后谈了，是了解别人。再来是注意小节，与人互动不论再熟的人其实都要有一定的礼貌，就像你跟你的父母，或你很关系很好的朋友，又或者你的配偶可能两个人还真的是关系很亲密，但是与人互动就是还是要注意一些尊重跟礼貌。每个人的地雷不一样哦，有些事情小小的他应该不介意吧，其实不见得哦。所以你去了解他人的同时，其实你也是在注意和这个人互动的时候要注意哪些细节，好像有些东西他特别不喜欢，好像有些事情对他来讲就很地雷或者是谈到这个他可能就很容易生气，去了解这些细节可以有助于你之后跟对方来互动。那再来还有就是信守承诺，与他人互动的时候，不论是职场当中的或者是一般交友圈，其实基本的信赖是很重要的。跟别人约的时候你就不要迟到，你说他说明会迟到，你不用管他人嘛，你就把自己做好嘛。信守承诺很重要，如果你常常就是打破你们当初的约定，那对方也会觉得好像跟你做事或跟你相处很多事情也不用说到做到，那就会养成一个不好的互动习惯，信守承诺也很关键。那再来还有这个展明期望什么是展明期望到底跟他人相处会不会有什么期待？也许你跟这个相处是因为我觉得我还对他蛮有好感的，希望可以跟他有进一步的交往，这是你的期望跟期待。你跟这个人交好互动，也许是觉得以后在职场当中我们可能有很多次的合作，这个期望不见得是直接说出来，而是透过平常的行动当中把你的这个态度表现得更为明确。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我可以不用开诚布公吗？不用开诚布公，可能大家就很你知道雾里看花，彼此相处就不知道彼此的那个终点期待跟目的在哪。你真的跟这个人相处有个很明确的期待，你迟早也要跟对方坦白，不如就慢慢的把这件事情说清楚讲明。合得来就合得来，合不来也就没关系嘛。只是我们两个对对方的期待不同而已，这倒是不必在那边互相猜忌东猜西还容易猜错。 那还有一块啊，就是诚恳正直哦，这也是与人互动很重要的关键。当然在职场当中，你会觉得我们可能不见得能够坦诚，不见得能够坦白，但是成为一个正直的人，我觉得不是要在乎别人怎么想，而是你怎么看待你自己。我就希望我尽可能的在生活当中是一个比较犟的，比较正直的人，因为我觉得这样才对得起我自己哦，我也无关乎他人。你把自己做好，你是一个正向的人，正面的人，其实他人也更愿意跟你接触，跟你交往，跟你相处。那另外呢，就是勇于道歉哦。互动当中不可能没有冲突，甚至彼此可能有的时候情绪化而互骂，或者是彼此误会，这个道歉我觉得是最不容易的。刚刚前面几个我觉得我都还可以做得到，道歉真的是一个狠的人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种人呢？如果你也是的话，哇，真的要尝试一下哦，尝试的示弱，尝试着道歉。你可能觉得嘴巴说不出来，我们先换点别的方式，传个讯息，写封信，慢慢让道歉这件事情不要成为自己心里的坎，那与人互动的过程当中就可以更真诚以待咯。几个与人互动当中大家可以来尝试的项目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也许你在生活当中可以派得上用场。
当世界如此的灰暗，你为我打开了一扇窗，我抬头仰望你的荣光，凡事多艰难都不能把我击垮，你擦干我的泪，抚平我的伤，相信爱让人充满力量。Dear God， 我要大声对你歌唱，你给的爱，化作期待，把黑暗点亮起来，我所有
伤。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女儿啊，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隔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 104.1，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居家照顾服务员助来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
微微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云柱。
居家照顾服务员哦，居服务员的一个工作场域，然后到底进入了这些家庭呢，协助他们什么事情？那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案哦，年龄啊、性格啊、身体健康状态都不一样。我觉得居服务员是 真的好像要会的事情很多，然后要因为之前有提过说还要不断在进修嘛，甚至有的时候遇到一些状况可能也会跟督导啊同事一起去做讨论。
嗯，
对，因为我觉得这一个工作所面对的那个挑战很不一样，是说因为你们是走进那个家庭里面，然后通常对于个案或者是这个服务的家庭来讲，这个空间它是很熟悉自在的，
嗯，
反而是居服员是新来的，你知道吗？
对对对，
那每一个家庭的那个气氛就不太一样，环境也是嘛，或者是你可以运用的东西，或他需要你协助的东西都不太一样。
嗯，
你们要蛮能去适应很多不同的人，或者是不同的场景，是吗？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一开始要适应的事情。
嗯，
像一开始如果你一整天的班接满，假设八小时好了，
嗯，
我们可能一天要跑四到五个案家，
嗯，
然后虽然做的事情可能大大小小都差不多，可能都一样，要洗澡啊、陪伴啊等等的，可是因我们会借看着个案不同的需求。像是陪伴的话，家属会觉得我妈妈可都一直坐着看电视，很少运动，欸，那你来的话可以陪我妈妈做运动，
嗯，
那我们就会加强在陪妈妈做运动这一个部分。
嗯，
但也有其他的事，她妈妈其实脚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失智的情况有一点点比较严重，她会想说我想请你陪妈妈多聊天，
嗯，
最好是多问一下她以前的事情，
嗯，
训练她的脑细胞跟说话的能力这样。所以主要还是贴照个案本身的需求。
嗯，
然后如果是其他不是专门为个案量身定做的服务的话，像家务协助的话，嗯，我们要做的其实也都一样，只是要迅速的找到扫把跟拖把在哪里而已。
对对，并且每一个场域空间需求状态不一样。
对，不一样。像我在书里面有写到有一个家，他有一点轻微的囤积癖。
然后怎么清啊？
对，但是因为长照 2.0 规定的打扫范围是一房一厅一卫浴，
嗯，
如果是老独居又或是独居的话，
嗯，
然后有可能他是视障的话，可能会再增加帮他刷马桶啦，
嗯，
然后清理桌面啦，等等等等的。但是其实做的都差不多，
嗯，
但是这个囤积癖让我觉得困扰的是，不管打扫得多干净，其他房间没有干净啊，因为他推了很多东西
就是塞在另外一个地方而已。
对，然后那个地方就会容易有蚊虫啊、小强啊等等，所以常常扫一扫就会有虫子爬出来啊。
那到底好像扫一个形式的感觉，也没有真的解决那个，
没有办法的问题。
嗯，对，
但我们去他家其实也不是去解决他的问题，只是去陪伴一段时间，
嗯，
然后做他们觉得自己最需要，然后当然也是政府核给他们最需要的服务这样子。可是后来我发现这个奶奶她会，因为你会发现你的一房一厅一卫浴越来越干净了嘛，
嗯，
可其他地方的脏就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落差更大。
对对对，我就发现她会慢慢开始清理那些堆在墙角的东西，
嗯，
她只要清一块我就帮她多擦一块。但我们都没有说到这件事情，默默有个默契这样子。嗯，
他也可能是受到这个干净环境的鼓励。
应该是。
其实像刚刚讲到说，实际上服务的项目也是刚刚讲说各管师会去评估嘛，然后会来做一些安排，所以你们去之前也会知道说，哦，我去这一个案家是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大概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也是很真实的去看到说台湾不同的家庭，嗯，他们的一些需求是什么。会不会也让云柱自己觉得好像对于这个目前台湾的也许长辈的这个族群，或者是台湾的超高龄化社会有更深的认识呢？以前我们都是可能看新闻讲说，哦，台湾老人很多，
是，
然后有什么医疗不足啊，什么都不足啊，
哦，
但是你们现在算是第一线嘛，
对，
所以有没有什么是更深刻的让你感受到现在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子？
我觉得可能因为我以前也做过照顾者，照顾我爸一段时间，然后在那个年代是没有长照的，
嗯，
然后我也因为也没有网络，我又还小，所以其实不知道要怎么去寻求协助，加上我爸妈在我很小时候就离婚，所以也没有亲戚朋友可以帮忙，在那个年代是很孤立，觉得很求助无门，
要靠自己。
对，可是实际进到长照 2.0 之后，我发现政府在这方面其实给照顾者这个家有很大的支持，像是有长照4000包，
嗯，
就提供专业 的专业照服务以及那个照顾服务，照顾服务的话就居服员嘛，
嗯，
专业的话比较常见就是会请居家护理师到家里来帮那个卧床的个案换鼻胃管，
嗯，
还有就是接送服务，就是一般常见的富康巴士，
哦，对
对，然后还有车资的方面也是有补助的，然后再来就是有那个辅具以及家居家无障碍空间的补助，
哦，对，
像辅具的话，有时候个案他们可能护完身体的情况比较差，他可能今天好好的，但他可能天气很冷了，
嗯，
变得行走比较不便，
嗯，
他会想要，哎，那我是不是应该要买个拐杖啊等等的，嗯，我就会跟他讲说不用买啦，奶奶，那个你直接打电话去辅具中心租借就好了，
嗯，
你去借就好，那边都有东西可以借，
嗯，
然后如果是家里无障碍空间的话，我遇到的通常是个案想要申请浴室装扶手，
哦，
很重要，这个也是可以申请补助，
嗯，
最后的话就是喘息服务，
嗯，
就是刚刚前面有提到的，就是外籍看护要休假啦，或者是照顾者他临时有事要出去一整天，他就可以请四小时或者是八小时的喘息服务，让他可以无负担的离开他家，然后，嗯，但他们家的长辈是有人在顾跟照顾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长照 2.0 其实给照顾者有很大的帮忙，
嗯，
会觉得如果当年如果有的话真的就
蛮轻松的，至少心里不会那么慌，
嘿，就至少有地方有人可以帮你嘛，
有资源，
啊，对，然后甚至如果只是心里面觉得压力很大，你想要找人说说话，你也可以打1925，就是24小时的心理咨询专线，
嗯，
像我一些忧郁症的个案或家属，我也会跟他们说有这个免费的服务，
嗯，
你不用什么都闷在心里面，因为对照顾者来说，他那个孤立感是很深的，因为他等于是被绑在这个家里面，
嗯，
当年我就是这样，所以还蛮在这块还蛮能共情的，
嗯，
刚刚讲到说确实现在的环境一定是比也许10年、20年、30年前好上许多，因为有更多资源跟管道，嗯，但是我们还是有持续要在努力跟进步的地方，一定也有还没有做得很好，或者是也一直很期资源来挹注的地方，
嗯，
你会不会有一些真的在实际服务的过程当中啊，也会觉得说也一方面可能是意识到自己可能也许能力或想法上的不足，或者是觉得说，嗯，会不会有些情况其实如果也可以再加强的话可能会更好，会有这样子的观察嘛？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
嗯，
实际上面对不同的挑战，但我们有可以帮忙的地方，能力所及，但是也一定会有面对能力无法去解决的地方， 嗯
我觉得无法解决地方在我看来的话，我觉得是老人，
嗯，
就是你看着你的个案就他不会像小孩子那样越来越好，他是一路走下坡的，
嗯，
然后我们能做的就是减缓这个过程，然后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陪伴他，像我刚开始做这行的时候很天真，总觉得我是去陪爷爷奶奶们的，
嗯，
可后来才发现是爷爷奶奶们觉得他们在陪我，
真的，哦，
对，这个陪伴是互相的，
嗯
啊，我去的话他们就会，当然除了做服务的事情之外，他们也跟我讲一些就是没有办法跟亲戚朋友讲的话，
哦，因为有些话就是可能有什么利益关系嘛，不能随便跟亲戚朋友说，
对，然后他可能怕孩子们听了会觉得压力很大，
哦，
他也不习惯去諮商，
哦，对啊，对啊，不是他熟悉的管道，
对，然后就会跟居服员讲，因为居服员就是个外人嘛，
嗯，讲了没关系，反正
没关系，嗯，我都会跟他们讲说你放心你讲啊，我出你家门我就忘记了，不用担心，嗯，然后他们最常跟我讲就是他们觉得吃药没有用，
哦，因为他们可能已经常年吃药很久了，药也只有越来越多不会变少，
是啊，然后我就会了解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才发现原来他们很希望吃了药之后可以像年轻的时候一样，
嗯，
就是会，
嗯，
因为毕竟每个长辈都曾经有身强体健的时候嘛，
是啊，
所以并且我们以前对于吃药的想法就像感冒，啊，我们吃药就好了，
啊，
就不再咳嗽不再流鼻涕了，可是对于长辈的身体，啊，很难做到说哦，我们就完全 恢复成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
对，包括做复健也是，他就觉得不好啦，这辈子我就安内啦这样子。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做一点适当的慰教，说他只是如果是高血压的个案，我就跟他们讲说他是帮助你不要发作啊。如果常常高血压，像前阵子很冷有没有，很有可能就会头痛啊，甚至是中风。那吃药的话就可以帮你在维持在一个安定的数值里面这样子。然后复健的话，我就会拿我自身跟他们讲说我也有在运动啊，但是我也不可能变回我二十几岁的体能啊。我说是一样的，我说但是你现在每天慢慢跟我一起做复健，至少可以维持你自己一个人蹲厕所的激励
哦，
这个很重要。
嗯，至少你有很多生活必须的功能没有丧失，然后你可以自己完成，其实这就已经很不错了。
对啊，因为其实我做这行发现上厕所隐私很重要
哦，很多长辈会很排拒有人要帮他。
对，可是正是因为需要帮忙才会请居服员去啊，所以在他们有这个需要的时候，我会看他们的身体情况，如果他们还算轻微的话，我会协助他坐在马桶或者是便盆椅上之后，就会离开那个房间，然后跟奶奶或者是爷爷说：“哎，你们上好就叫我，再进来，协助你们这样子。”可是如果他如果愿意一开始就跟我一起好好的运动、好好的散步，一直维持着这个激励的话，这个上厕所的隐私就可以延长的比较久一点。他们听到这个就会觉得：“哎，丢吼。”我不想要那么快就是有人陪我一起上厕所，那好啊，那我就现在一起来运动啊。
哦，我觉得那个人跟人之间的互动真的很奇妙，就像刚刚云珠有分享到的，提前做好预防是最好的嘛。像有的时候长辈可能因为生活的一个作息啊，或者是行动的关系，他可能不小心跌倒摔跤，这个很常见，可能屁股这个坐下去好了，我们一般人看觉得还好还好，赶快扶起来，然后他也说没事没事，可是就因为这个一跌倒或怎么样，后续也许有引发很多不好的症状，或者是你问他有没有怎么样，他可能也是明明蛮痛的，但他也会勉强说不会啦就是还好吧之类的，让你就不知道这到底该怎么样。所以长辈的一些生活作息如果可以得到妥善的安全照顾，其实对于他的生活可以过得比较自由自在是有绝对关系跟影响的。如果已经到了失能的阶段，其实是不可逆的，你只能减缓，所以我们也只能在说他还没这么严重之前呢，想办法训练一下。我觉得也像刚刚云柱提说，我们自己也会会受到警惕吧，因为我们看着长辈就是第一线，所以你更会感受到说哇，自己的身体健康啊，维持良好的运动，或者是自己的肌耐力要有所提升是很重要的。但等到年纪再更长一些些，也许挑战就更多了，风险也就更多了。接着我们来听苏芮的歌曲，是不是这样。听完这首歌曲进一段广告，稍后会继续邀请到的是居服员云柱来跟我们做分享啦。
我曾 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午后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五十年的广播组，每一到周六下午两点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综艺，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再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我是微微。今天邀请到是居服员云柱，跟我们分享很多故事哦。他自己作为一个居服员，在不同的这个个案当中服务啊，跟长辈互动的故事，我觉得会有很多跟他们谈的那个过程，会更了解长辈心里在想些什么。像刚刚讲到说那种吃很久的药，或者是刚刚讲说也许他上厕所或者是生活有些作息很不便，有的时候我们在自己家庭里面就会遇到长辈有这样的现象。
是，
如果你是为人子女，做人家孙子女的，你可能看到是阿公阿嬷或者自己的爸爸妈妈就是很嫌弃的脸，就例如说我不想吃药嘛，最常就是这样，就是我不想吃，或者吃药就是一副心不甘情不愿啊，那种感觉。像刚刚讲说上厕所或者是洗澡，如果假设他需要人家帮忙，有时候他就是很易怒，容易生气。那我们作为家人的那个角度，有时候就觉得说，哦，阿公阿嬷怎么又生气了，或者是说他们情绪怎么
起来，
对，又起来。有时候我们也很为难，然后或者是我们虽然心里也知道说生病的人或者是长辈他们很不舒服，或者是他们真的觉得很不开心，但是有的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跟你讲到对，就是很多事情已经发生了，有的时候你也很难去化解他们真的很不开心的那个点，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看书吧，就包含看云柱的书里面的那些长辈的一些互动，或他们表达出他们的想法的那个过程，我觉得也会让我去重新思考说，哦，我们家中的长辈啊，他可能有什么样的反应或什么现象，他可能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是，
就像有时候我们讲说那个吃药啊，很多做子女不是很讨自己父母就不吃药吗？
是啊，
但是他已经吃了十几二十年那么多颗药，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个药真的很惊人欸。
对呀，
吃药要吃超久，因为超多颗，
对，慢性病几乎都要吃一辈子。
对，然后吞药又不容易，
对，
然后就吃了非常久，然后有些什么饭前吃，有些饭后又吃，
对，
他吃饭也不会太开心，因为吃饭前又要吃一堆药，吃饭后又要吃一堆药。我们正常人是就是年轻人想都会觉得，就是像刚讲的，觉得没有什么盼头。
哦、
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看那些故事是很能体会说，如果我们家中的长辈有这么这样的情况，甚至是如果我们自己老了，要这样的时候，其实那真的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是啊，可是我觉得既然现实已经是这样，当然我们会先建议他去医院调药啦，因为他可能一口气要看，可能他一天要吃的可能就三四颗不同科别的药，可能之间可以有调整的话，会蛮建议他们去医院调药，可能就可以减少一些这样子。医生也都蛮乐意的，因为这情况还蛮普遍的。
对，真的很常见。
我也蛮常听到就是个案跟我讲说，那个医生把我一颗药减掉咯，因为跟我拿一个科别的药，对对，可能有冲突啊，
少一颗就很开心。
对对对，对他们来说的确是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也协助他们就是接受人就是会老这件事情。
对、啊、
其实不要说是我服务爷爷奶奶，包括跟他们住在一起的家属，看到他们老了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自己其实也会害怕变老。
会，因为你会觉得我如果我身体不顾好，我会不会十年二十年后就像这个样子。
是 啊，其实我自己也会，因为我进出很多不同的个案家嘛，会看到各种不同老化的情形。当然我觉得一方面就是自己要好好顾好自己的身体啊，做好这样的打算之外，另外一方面我就会跟爷爷奶奶们讲说，像我的奶奶们他们很关心我的婚姻情况，
最常会问这个有没有结婚。
对，我就跟他讲说，他们会问我说，啊小姐你都不结婚哦，这样你将来老了一个人怎么办，
没有人陪你，没有人照顾你。
对，我就会讲说真的吗，结婚老了就能照顾你吗？然后他们就会
想想哦，对，
丢呢，
有很多长辈也是这样哦，就是说催促着周边的孙子女什么要赶快结婚。那你问他说结婚有没有比较好，他也心里想说哦，没卡好啊。
然后因为我是外人，不是他的孙辈，他就没办法跟我讲的这么直接，他就会跟我说，可是你都不会担心一个人老了怎么办？我就会讲说，老了的时候有政府来照顾你啊，你看我不就来了吗？
哦，
所以我觉得信任政府也会来照顾你，我觉得也是很大的帮助啦，
一个支持。
不要那么怕变老。
对，你刚刚讲过说一开始是在工厂工作，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转换成居服员，然后经过了老核嘛，然后之后就是成为居服员。为什么会有确定说要做这个切换呢？是你觉得说这是你比较想做的工作，还是说现实一点层面是觉得这个也许经济的条件会更好之类的？
我觉得真的是经济的条件比较好，因为政府有规定居服员的时薪跟月薪最低是多少。
哦，可是你不是说你可以弹性调说接多少案那就会？
哦，因为我的情况比较特别，我那个时候我在的机构是上照顾服务员补助班的同学的机构，他那时候才刚开。我在想他可能是想要稳定他的居服员，因为其实居服员
流动率
是蛮高的。然后他就给了我很好的薪水，就是前三名进他公司的居服员是零月薪。
哦，那就是稳定收入这样子。
非常稳定。可是在那个时候我是被班上其他同学们质疑的。因为这个工作如果你愿意接，一个月超过五六万没有问题。
就接多一点这样子。
对，实薪制拆账制都是。实薪制跟拆账制是写的大众啦。月薪是非常非常少，大概99.9之类的，这样非常非常少，很稀有。然后可是那时候遇到疫情，所以反而我是薪水最稳定的那一个人。
哦，因为那时候要进到家庭个案并不容易。
对，有的比较轻症的他们就讲说，我希望因为现在疫情比较严重了，
先暂时，
对，先暂停的个案还蛮多的。
哦，
对，谢谢我老板，谢谢。
可是像你刚刚讲说，如果我单讲说我接案量，就是我接的多，其实薪水是蛮可观的。
是，尤其是如果你愿意做假日的话，就是 double。
假日需求应该更吧，因为很多
蛮多的，
因为很多可能平常的协助的人，他可能假日就休假了，
对，
所以他假日会需要请别人再来协助。
是，主要是外籍看护休假。
哦，
我觉得这样子也很好，因为外籍看护他们，我们也蛮常遇到外籍看护的，他们的压力其实也是不小。一个礼拜他们能够出去放假一次。 是很重要的，
周末都一定要放松一下，因为照顾长辈其实真的很有压力。
对啊，因为是24小时的，然后他们有时候去，他们也会教我们一些技巧，还跟他在他们身上学到蛮多东西的。
因为他跟那个长辈相处的时间可能更长嘛，
对，
更熟悉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是啊，
哇，那你自己对于现在的这种工作生活还满意吗？那当然，就刚刚讲说，你现在是算是弹性在接案子的一个状态吗？
哦，我的情况比较特别，因为我们老板在今年决定要进行业务调整，他就请我跟另外一位月薪的同事去开会，然后所以我们年后就被支遣了。然后我去年有出了一个小车祸，年底所以我的腰伤一直没有好，所以我现在是休息的状态。
但如果像你刚刚讲说我们搞这个资格，就是看假设之后有想再做类似的，你就可以再继续接这样子。
对啊，我有想说要不要转成做实薪的，或者去日照中心。
等于说还是有点像是我们平常讲那种什么证照在手，
对，
随时看想接就可以接。
是啊，
然后自己可以去调整。那刚刚讲说因为感觉未来的规划也是类似居服员的角色，只是看是说是去机构里面或者是弹性的一个接案嘛。那你会觉得听起来还是居服员的这个角色，所以你还是会觉得这个工作对你来说是适合的吗？或者是你喜欢这份工作吗？等等。
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的，因为我爸爸是跟蒋公来台老兵，所以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爷爷奶奶。然后做这行之后我才发现，哇，原来有爷爷奶奶是这种感觉啊，因为他们其实就会把我当成他们的晚辈啊这样子。但是自己要有那个界限，然后只是一个外人，这个也是很重要的。然后也会在照顾爷爷奶奶的过程中陪伴他们，对我给他们整体和他们需要的服务，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一个回馈啊。就像刚刚前面有讲到，我觉得陪伴是互相的。然后再加上做这行，虽然一个人去个案家会面临到很多挑战，但是它的好处也是你没有顶头上司。
哦，对啦，你的老板就是那个人吧？
对嘛，
他的需求就是他。
对，大概就是每个月可能就月底的时候回机构缴记录单，然后月初的时候领收费单去跟个案收费，然后可能回去开个团督会议一两次，大概就这样，没有什么机会进到办公室，所以我觉得还蛮自由蛮有幸的。
一定会有人会比较喜欢这样子的工作形态啦，就说不是说我常常要跟同事啊坐在一起啊，
对对对，
做什么事情。然后确实刚刚讲说超龄化的社会或者是台湾在居服员的需求，我觉得一定会有所提升。现在居服员缺吗？如果就缺额来讲，你感觉
偏乡会比较缺？听说城市是不缺的。
真的，因为比较多人在城市里面做居服员。
因为这行如果你好好上课准备考试不会很难，各位观众听众不会很难。好好准备的话是拿到小卡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偏乡的话当然就是因为人手不足，再加上可能个家距离非常
远，
那就居服员的数量就会比较不足。但是我有看一些就是在做偏乡居家服务的机构，他们也说这几年有蛮多部落的青年人回来做居服员。也是有的。因为条件也很好，完全依照政府规定嘛。
然后像刚刚讲到说我们都可以去理解或者是了解说未来的长者的需求肯定会越来越多，然后成为居服员我觉得是一种选择吧。当然它是一份工作，你可以把它单纯看作哦，它就是我赚钱的一个管道，我就是来上班，我就去服务。但是同时呢，你又可以学到像刚刚讲到这个照顾长辈的一些技巧。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实用。像你刚刚有提过说很多同学也是会思考到说也许我以后家中有长辈有这个需求，或者是我自己也渐渐老了，我也想要知道假设要照顾长者，
是也是有的，
这个反而是一个很实用的技能。
对
对，那就让你可以同时有这样的资格，然后又可以学到东西，我觉得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优点。那也确实像云柱有分享到的，真的在服务的过程当中这个有喜有悲啊，也有挑战，并不是这么容易。大家不妨呢也可以来看看这些相关的故事哦，跟大家介绍居服员来了。然后今天邀请到的呢是居家照顾服务员云柱，跟我们分享很多精彩的故事哦，非常谢谢云柱，
谢谢大家。
寂静伸出的双手，冰冷的空气像火，害怕有
张惠妹的歌曲《勇敢》，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不只有好音乐哦，今天提到的故事啊，内容我觉得也非常实用。大家可以跟自己的亲朋好友啊、长辈朋友来分享哦这些精彩的故事。也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啦。最后来听到的是李玖哲的歌曲《想太多》，我们下次再见喽。
的心中属于我的角落，说明你说我不是你和我，是我想太多。你总这样说，但你却没有心疼我，是我想通。我也这样说，这是唯一。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署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